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耶稣出来传道，他总是会被动的遇到一些事情。什么叫被动的呢？就是说他没有去找那个摊子，而是摊子被抬到了耶稣的跟前。那么我在想，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真的主动的要做什么事呢？那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上十字架。我们为什么今天开始分享是第一个就想到这个？我想到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那时候我们是读了圣经以后，刻意去做一些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做过的事，或者是圣经里面记载我们觉得是美好的事，而我们也没有去看出这些事情是别人去找做的呢，就是去他是自己去找一些人来做呢，还是他在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需要的人找上了他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有一颗心，我们有一颗心是不错的。什么心呢？我们要按照圣经里面记载好的事情去做，不是这样吗？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今天耶稣不管是碰到瞎眼的也好，瘸腿的也好，长大麻风的也好，是不是啊？除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个井边的妇人，或者是格拉森地方那个被鬼附的人，好像耶稣主动的去找他们的比较少。因为真的在人世间的需要，你帮助得完吗？假如我这样讲，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去找所有瘫痪的人通通医好他们吗？没有。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就是把这些瘫痪的都医好了，假如耶稣不愿意上十字架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些人得着的益处也只是精神的益处。所以当我从这里去思想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说，今天我们发展很许多的事情，好像我们都是刻意要去找一些需要的人来帮忙，不晓得是凸显我们的爱心，还是真正的爱这些需要的人。真的我不敢讲，我有那么多的，已经今年65岁，侍奉也有一段时间，也看过很多人的服事，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反复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主，他留下的榜样是父神托付他的为主，那么其他的事情怎么样呢？他也不是不做，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人碰到他没有拒绝的，但是他没有碰到的怎么样呢？他也没有去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似乎给了我一个真的好像一个引导，一个看见。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内疚，有很多的内疚是道德观造成的内疚，有很多时候内疚是怎么样呢？好像我们自己把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做不到的内疚，并不是圣灵给我们的一种的这个光照里面的一种的反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坦坦然然的在主的面前。假如说我们遇见的事情，那么比如说举例讲，今天很多人说，神给我的托付只是跟这个中国人以外的人传福音。举例来讲，对，这是神给你托付的话，但是碰到不是中国人呢，你就不跟他传福音，这个好像圣经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耶稣主要的托付是来到世界上来完成这个救恩，来拯救人类，是不错的。但他遇到人在世界上的痛苦的时候，疾病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去帮助？耶稣还有去帮助他。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道理当作事实在里面做，一句怎么样呢？一句发现说，到我们面前的人你都不会传福音给他，到我们面前需要的人你都不会帮助他，那么你碰到一个所谓的你有托付的人，那么你又怎么真正有把握你会去关心他，你会真正的去帮助他，或者你真正会去传福音给他呢？不是这样吗？但是 等到一个人真的清楚神托付他的时候，像不是中国人传福音的异文化宣教的很好，怎么样呢？不要让像中国人传福音拦阻了神给你的托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要去帮助那么多世界上这个缺衣少食疾病缠身被鬼附痛苦，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每天忙每天忙每天忙每天忙，忙到最后怎么呢？忙到最后是连父神托付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他都忘记了呢？他也没有。所以耶稣在世界上只有3年半的时间怎么样呢？他去从事一些被动的他遇到人的疾苦的，他去帮助他们，而他的目标非常清楚，他还是一样，到了时间他就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没有心想要做我们的教主，耶稣一心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痛苦灭亡沉沦的深渊的里面能够拯救出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分享的，耶稣在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耶稣讲的话我不明白，那耶稣所行的所说的别人不明白，这是两个问题。我先给大家先讲一下，耶稣讲了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呢？这些法利赛人就有点奇怪，他们说这一个人是什么人？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他想不通，想不通就说什么？我们想不通就可以开口问，我们想不通不要妄下定语。今天有太多的人想不通的事情，根据他头脑里面的一个意识形态，就下了一个断语，就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那么耶稣有没有说健忘的话？这是个事实。但是文士说耶稣说健忘的话，那是文士的一个定语。那文士的定语根据什么呢？根据他们的观念。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观念去定一件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再问一下嘛，说哎，夫子，你怎么能够说赦免人的罪呢？对不对？耶稣可能会告诉你了嘛。哦，因为要让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是不是这样？那么好，那么假如你文士再多问几句，就会把问题问出来了。怎么叫问出来了？再多一个问题，这个，你说你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设立祭司，还要人犯罪的时候要用羊啊牛啊去献祭来赦免人的罪呢？啊，你说你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就算你是上帝，上帝也不能够凭空赦免我们人的罪啊，不是吗？上帝可以凭空赦免我们的罪吗？那为什么还要设立要我们来献祭呢？多问几个问题，耶稣就会回答。耶稣回答了，有可能会帮助他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为什么真相永远没有办法发现？为什么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他永远没有办法学得到功课？最大的原因是他用他的想法代替了他必须要用问题来了解来追问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我们去论断一个人也是，你多问几个问题可能就把真实的情况能够给他发现出来。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像文士一样。什么叫文士呢？文士学习很多的律法，文士怎么？文士学习了很多这个解释律法的这种的法则，以及怎么样呢？他用他所学习来的东西怎么样来结论下定论，觉得说这个人不是神，他说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一定说健忘的话。那么假如他的假设是错的话呢？他的推论的结果怎么可能对？就算他逻辑不错，他的前提假设错了，他推出了结论也不会正确。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不要像文士一样学了一点圣经，上了些什么课，就用我们学习的上了课的内容骤然的去评论批判，或者是这个论断别人。我们只要可以多问几个问题，你怎么会这样说啊？ 你怎么觉得你有这样的权柄啊？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啊？可以多问问嘛，不是这样。好，等到文士在那个地方心里面有这样议论的时候，耶稣所回答的，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什么叫怀着恶念呢？那个恶念就是凭己意论断别人，这叫恶意，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善意呢？善意的意思就是哪怕他外面做的再不好，先不论断他，先了解一下真相，先问他一下以后怎么样呢？哎，这一个问不是恶意，当然也可能有人有恶意去问人家，但是不把一个人我们眼睛看见他做的以为是恶事来定论他，而是想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他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并不是真的愿意这样做，看做了一些让我眼中看为是恶的事，这样子呢，这样的心态就是没有恶意，是一种善意。我碰到很多的人怎么样呢？我碰到很多人他有善意，他那个善意是糊涂的善。什么叫糊涂的善呢？就是说也不问清楚事实委员，也不想去了解事实的委员，总是把别人做的事情都想成是好的，这个是糊涂。可能他不是好的呢。那我们的心意是好是没有错，我们的心意好不代表把一个做恶事的人就让他变成好人嘛。同样的，我们看这个人是恶人，他也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就是恶人，但是当我们想成他是恶人的时候，我们就怀着恶念啊。这两个事情我们能够了解的时候，文士是带着一种恶意邪恶的意识怎么样的来论断耶稣。那么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是怀着一个善意善良的动机怎么样的来想要让这些文士去了解事情，所以就问他们说，你们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样比较容易呢？其实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真的是要说明一件事。假如我要这样讲，耶稣用他的能力来行神迹，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很容易，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呢，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怎么样呢？耶稣一定要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上十字架他才能说这句话。假如他不愿意上十字架，那么这个小子的罪怎么赦呢？一个是我用我的本事来医治你，这个本事我本来就有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我要用我自己的一切，我的生命，我整个人来完成这件事情。你说这两件事情哪一个比较难呢？所以我要讲的，耶稣说在要让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赦罪权柄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个赦罪权柄的根据就是人只下定决心要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人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要的权柄都是从地位来，今天有多少人要的一些权柄是从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而来？弟兄姊妹，我比较多少能够体会这件事情。今天你为什么要追求一个社会上的地位？因为你想要，因为有了这个地位，你就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权柄就可以做些事，哪怕你想做的事情是救火救民，但是在你的观念的里面，没有这个地位怎么样，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权柄。但是我告诉你，在这边耶稣的权柄不是根据地位来的，耶稣的权柄什么？是根据完成父神的旨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而来的权柄。你要哪一种？今天我在教堂里面听过，现在我现在能够做什么？我也不是长老，我也不是牧师，我能够做什么？那么你要追求成为主任牧师，你要追求成为长老，你以为说你有了这个地位你就有权柄，那么这样你心里想法的权柄是跟不信耶稣人在社会上要争取一个权柄，争取一个地位有权柄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当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读读圣经以后，我们真的发现耶稣的权柄不是从地位来，耶稣的权柄来是从顺服父神的旨意，自己愿意完全的顺服来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你会发现我们会有像耶稣一样这样的权柄。所以我在这边讲的，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耶稣要用他自己的性命，要用他自己的所有才能够说这句话。耶稣赦罪的权柄是从耶稣愿意顺服父神，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来的，不是凭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到这一点吗？那么好，下面我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是要耶稣赐？其实这个话讲得不太好，就是说我们只是要耶稣的能力呢，还是要耶稣自己？有首诗歌叫他自己。我们到底要主所赐的恩典呢，我们还是要赐恩典的主呢？这两个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到底是要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呢，还是我们只是要耶稣来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疾病，我们只是要耶稣来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处，我们只是要耶稣来解决我们人生里面的重担呢？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真的他有怜悯，我们也凭着信心愿意到主面前来向主求，主解决了所有我们人生的问题，而我们不要耶稣的这个自己，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需要的时候，你会想今天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九个医好了就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只有一个回来到主的面前，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主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心救了你。所以有些人是得着双重的祝福，一个是今生的祝福，一个是来世的恩典。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因为他不要来世，因为他不看重耶稣自己本身，他要的只是他心里面想要的，以至于他只有得着怎么样呢？今生的是都会过去的，你的身体再好，你有病再好，到老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衰败，你人生这个问题解决了，难道其他的问题不发生吗？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在这边对文士所要问的问题点出的一个实质，正是我们今天所忽略的。我们到底只是要我们的瘫子的病得好了，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呢？假如我们真的要的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看为那么的重要的话，等到有一天我们有赦罪的平安以后，你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是不一样，我们得着了最宝贵的救恩。有的时候在人世间虽然有点痛苦，我们还经受得起，因为我们想到主为了我这个罪人甘愿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爱的甜蜜就成为我们真实面对人生许多难处的力量。下面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是我刚刚开始读圣经不太懂，但是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就是马太。奇怪，耶稣呼召马太，马太就跟从，怎么有这种事呢？今天你看看哈，有很多的人他常常说耶稣感动我要我跟随他，但是呢我有很多的挣扎。你看十个传道人有九个跟你分享的时候就是说神呼召我要传道，但是我有很多的挣扎啊，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是一个羡慕被神完全使用，而怎么样呢？而却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不敢自己跑出来的人。我现在把我一点点的心路历程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在这边慢慢去体会马太是怎样。其实马太在坐在税官上，这个税官可以让他发财，税官却没有办法给他喜乐。这个税官可以让他得着他所想要的，但是坐在税官上的马太他也知道他失去了许多他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东西，但是没有出路。怎么叫没有出路呢？当时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一套东西不能满足他。为什么呢？他很清楚知道嘛，到最后来，这个是我的猜测啊，他为 为什么不羡慕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不羡慕那些文士？为什么不羡慕那一些在犹太教里面非常敬虔的人？为什么他不羡慕呢？他不羡慕，他才一直坐在税关上。那么为什么他不羡慕呢？因为他发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说一套做一套嘛，对不对？到时候来要这个送送贿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特别旧约圣经，你们不要收受贿赂，你们也不要去行贿。那么讲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讲的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什么意思呢？哎呀，可以多免我一点税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平常讲的是道貌岸然，是不是啊？哇，这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如这些人就是当时世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么坐在税官上有权柄可以收税，要收你多少就收你多少，这个税官上的马太不会遇到这些人去一天到晚为了减少付一点税的时候怎么样说一套做一套吗？就假如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这一切让马太税这个羡慕的话，他也不会去做一个在他们眼中看为是罪人，而他们所做的在马太的眼中却是你跟我一样啊，没有什么羡慕。但反过来讲，假如这个马坐在税关上的马太，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很多行业里面坐在一个职位上的老总也好，我们坐在一个职位上的上市公司的执行长也好，等到有一天假如耶稣呼召这样一个人来跟从我，他愿意马上放下，我们就知道说他不恋战这个职位，因为这个职位不能给他带来真正内心的平安跟喜乐。到有一天他听到了福音，当一旦他听到了耶稣，耶稣所做的一切怎么样呢？让他心里面深深的羡慕。那么怎么办呢？当耶稣呼召他什么呢？他就断然毅然的就愿意放下这一个税官，像马太一样，愿意放下他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个职位，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这个社会上面的地位怎么样，职位怎么样，来跟从耶稣。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跟从耶稣成为他羡慕呢？还是在社会上追求到一个某一个？假如马太不羡慕那个坐在税官上的这个职务位置，他不可能坐在那个税官上，没人可以强迫他做税吏嘛，他一定羡慕。那么他从前为什么羡慕这个税吏呢？因为看见税吏的钱比别人多，税吏的工作也没有别人那么的辛苦，对不对？只是坐在税关上，你们就自动把钱送来，对不对？对不对？你不送来怎么样？后面有这个罗马的老兵作为我的后台，对不对？是吧？这个概念，工作又轻松，钱又多，是不是这样？至于说别人把他看成是罪人，别人把他看成是卖国贼，一点都不重要，那是你们的事。我怎么样？因为我羡慕的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哎，钱多，是不是啊？有威风，是不是啊？所以他才会去坐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就跟从呢？因为从前他少不更事，以为说我有了钱，我有了地位，就是人生的一切。但是现在发现怎么样呢？不是了，我有了钱，我有了地位，却是被我的百姓轻视，却被我的百姓咒骂，却被我的百姓不认同，有没有？他年纪慢慢大了，这个税官上做，做到最后，他发现他所得着的，正是使他失去很多人性里面尊严最大的原因。那么他有没有路呢？他没有路。他也不愿意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也不愿意像那个嘴巴上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这些人的行为，以至于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坐在税关上。只等到什么时候他才下了税关呢？只知道耶稣跟随他，只知道耶稣呼召他，你来跟从我。耶稣的呼召，他看见耶稣所行的，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他心里面虽然是个这个税吏，坐在税官上，在人人眼中是一个罪人，但他也是神的百姓，也是以色列神的子民，他内心深处还是盼望等候那一位可以来拯救他，脱离这样一种私欲痛苦的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当他听到耶稣一切的事情，看到耶稣所行的， 他发现耶稣就是那一位，正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应许的那一位。你说耶稣呼召他在外马上跟从啊，当我们认不出耶稣就是神的拯救，耶稣就是神所预备来的那一位的时候，耶稣呼召你，你怎么可能来回应呢？你可能回应的是什么？大公司对你的呼召，你所回应的是某个政治人物对你的呼召，你所回应的可能是一个你所心爱的对象对你的呼召，你怎么可能去回应耶稣的呼召呢？这边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关键，就是马太坐在税关上，他并不是像他最早的时候想去追求坐在税关上，他怎么样呢？他已经慢慢开始后悔，我为什么成为一个税吏？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之下，哦，耶稣呼召他，他也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乐意来跟随耶稣。今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的程度，决定于我们认识耶稣到什么地步。我们再讲耶稣的道理，那只是你懂的。耶稣在我们心目当中到底是什么，就决定我们对我们主的委身。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跟旧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希望怎么样？就是在我们肉体上，借着相信耶稣，让别人觉得我好，是不是这样？我再说一次，今天有很多人信耶稣的想法怎么呢？我这个旧衣服嘛也舍不得丢，我这个旧皮囊嘛也舍不得丢。那么舍不得丢又怎么样呢？因为舍不得丢又是太卑鄙，舍不得就这个旧皮囊也好，这个旧衣服也好，那么这个好嘛不好，舍不得丢。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希望别人还觉得我这个旧衣服好，所以怎么样呢？搞一块新布，把我旧衣服上面的洞，把我旧衣服上面的不好，能够给它弥补一下，让人家看起来还是不错，是这样的吗？今天有多少人这样的心态信耶稣啊？希望耶稣的好来撑我肉体的面子，来撑我这个老我的面子，多少人这样的想法？耶稣这边讲了什么？假如有这样的想法了，你只有越来越遭殃，你只有越来越痛苦。为什么越来越痛苦呢？因为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会把旧的衣服通通拉坏。旧衣服，古时候的例子讲，当时人很清楚明白，你把一块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对不对？是不是啊？对吧？旧衣服一直洗，一直洗，它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缩水的地步。新衣服，除非你把那个新衣服给它落水的次数跟那个旧衣服完全一模一样，等到那块新布跟旧布一样旧的时候，那么那个旧衣服也更旧了嘛，这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怎么样呢？新布它会缩水，新布它会有什么？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你把一块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怎么会旧的衣服只有越来越皱巴巴，旧的衣服只有越来越坏？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脱去我们的旧衣服吧，我们就舍己，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看见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良善，因为我本来就是个不好的人，所以我比较容易丢弃这个我觉得不好的人。但你知道今天礼拜堂大部分都不是坏人进礼拜堂的，今天大部分都是有点宗教观念的人进礼拜堂，今天大部分都有点觉得自己还比别人不错的循规蹈矩的人，他愿意上礼拜堂。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这样的人要把他认别人都认为他好的东西丢掉，那这还是旧衣服，要把这个丢掉。那么要一个坏人悔改的信耶稣，要丢掉他自己难得多，你同意吗？这句话耶稣是讲给谁听的？这句话是耶稣讲给那些论断或者发问的人听的，所以他们就算论断，但是带着发问来的时候，对不对？你问耶稣还要回答你，你连问都不问，那怎么办？就逼着耶稣来问你了。这句话耶稣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有些人去问耶稣嘛，去问耶稣的门徒嘛。问耶稣的门徒什么呢？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的老师跟这个罪人跟税吏吃饭？为什么这个你们这个不进食？这样来问的这个问题，耶稣才回答他。今天人想要用一套做法来达成神的目的，那你搞错了。我们只有舍去掉已经败坏的，全然的得着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才真正的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是这样吗？上一次我去清迈一个地方打球，打乒乓球，参加一个球会，那边乒乓球球会有一个人对我很有兴趣，我相信他在佛教界里面他也是一个相当相当虔诚的人。那么我私下常常有谈话，他也问来龙去脉什么，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讲讲。他到有一天突然问到我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讲好像你们都不要贪官呢，太不好，就你们不要做好事，听你讲的口气好像你们都不要做任何的这个贪 pity 啊。他问这两个问题，我就他问的话，他说信耶稣难道不要贪官，信耶稣难道不要贪 pity 吗？意思就是说信耶稣，你得着耶稣难道不要因为你做了好事才得着耶稣，难道你不要做很多的疑问你才能够得着耶稣？我说是的。你做好事，想要用你做好事来换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做好事应该的，能够换得到什么呢？假如做好事的结果能够让我们得救的话，那么我们好事做不该做的好事我们做不完全，不该做的好事不该做的坏事我们又做的话，那么我们做了那一点点的好事又怎么能够让我们得救呢？第二个，我跟他讲，假如一个人他不悔改他自己所错的，他只是外面做一些宗教的疑问就能够得救的话，这个上帝我们去信他干嘛？但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那样做，对不对？至于说有没有悔改，至于说有没有真心的要耶稣，他也不管你。耶稣在这个地方要这些人丢弃旧的，新酒只有装在新的这个皮带里面，这才是最合一的。今天我们用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疑问不灵了，主啊，加一点耶稣，是不是？哦，不，你要把依靠疑问做什么有用的，通通把它丢掉。其实我们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是跟神的百姓讲过这样的话吗？你们若不悔改，你就是劝人去圣殿，有什么用呢？你就是不悔改，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你就是抬着我的衣柜出去又怎么样呢？不是这样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在一种疑问的里面死，我们乃是在真正相信耶稣的里面活，以至于怎么样呢？甚至于怎么样呢？我们从前一天的话做礼拜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等到我们真心悔改信耶稣，又突然发现奇怪，怎么我做礼拜的时候开始对我不一样了，生命里面有供应的，灵里面有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前只做疑问，现在怎么样？现在有了复活的耶稣，所以让我们一些死成的疑问都能够活起来。不是死成的疑问可以把我变成一个活人，乃是一个真正在耶稣复活生命里面活的人，才能够让一切的仪式，才能够让一切的宗教的仪式真正的活起来。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一个死的人跑到一个活的聚会里面来，会把这个活的聚会搞死，但是一个真正活的人，在基督里活的人，可以把一个死的聚会让他活起来。我们请做祷告。